你是否重生，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重生嘛，你是否已经重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努力学习，以求在学术上获得好成绩嘛。我们会努力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啊，英语能力，希望呢在职业上并且社交生活中能够更加顺利。我们也会尽力的去掌握我们工作领域的一些技巧和行业的知识。为什么？因为觉得把握这些知识很重要，我们如果不把握，可能我们工作不会那么的顺利啊。我们做还可能做这个公司管理公司的啊，关于企业管理的这个原则，我们会学很久，读很多书，为了明白这个道理，保证我们在职位上好好的发展，是不是？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做这些事情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不可没有的。即使父母教育孩子啊，你需要学习，你需要努力，对吧？你后面才能成功。其实，说实话，有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有的需要学习的，道理也是很重要。但是，假如说哈，你不懂得一些东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无所谓，是吧？比如说你考试考几次不及格，你工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顺利，这个是最要紧的事吗？好像也不是吧。对吧？你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继续过你的日子，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吗？你可以工作，你可以养家，你可以继续生存，也不是那么关键。也不是说知识不关键，我们需要学习，但是我的意思是学习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这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重生，那这个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三节，我们刚读了，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天主的国。这句话解释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重生是我们与天主有关系的唯一道路。这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在这世上过我们一辈子不认识天主是谁，并且不与他和好关系，那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叫重生，我们这一辈子呢要被罪恶和自己的私心束缚，我们要吃罪恶的果。但最要紧的是什么？到生命死亡之后，其实我们要面临灵魂的结局，是不是？我们要下地狱，其实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事情。这非常重要。今天呢，我希望也可以通过这次讲道能讲解重生的前提，它的含义，并且它带来的改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重生，也可以去分析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好，第一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三章的一到二节。这个主题呢，首先第一个是重生的前提。在我们讨论重生之前呢，有一些事情我们也需要明白。在一到二节呢，我们看有一个法利赛人，圣经说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尼哥底母是谁？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明白的第一个事情，他是谁？他来耶稣基督是什么目的？他来着是带着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心来问耶稣这些问题？首先呢，我们可以从三章的二节，他说有一个三章一节，他说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犹太人，那这个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些文化背景，但是他教导，这个是教导我们关于他的信仰。他是一个相信天主存在的人，他是相信造物主是存在的。你注意他后面在二节说什么，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做师傅的。尼哥底母是知道 有一位造物主存在，并且知道这位造物主是人人可以知道的，并且与人类历史是有关系的天主。在我们明白重生是什么之前，好，我们必须明白天主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并且天主是我们可以认识的。首先呢，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我们有自然世界并且自己良心的见证教导我们什么，天主是存在的。在罗马书一章的19-20节，圣经如此说，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天主不是高高在上，人是不能知道他，他是能知道。为什么？原显明在人心里。为什么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们了。意思是我们从小有的这个良心，好，是从哪里来的呀？它是从天主来的，他也是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事情。二十节继续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时言不能看，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无人可推诿。也就是说，他创造了天地人物，他是这里所形容的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始无终、无变异的天主。可以这样来表达，我觉得这个这样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是无根，做万物之根；他是无本，做万物之本；无源，做万物之源的天主。好，其实我们在诗篇14篇能这样说，他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圣经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只有一个不思考事情的一个愚拙人会心里说天主不存在，这是特别重要的。我问你，你哪一个中国古代的人物不相信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没有不相信没有造物主的存在。勿忘说天有下民，他说坐有君，坐之师，他说为岂可向上帝，这是从上书出来的嘛。孔子说什么？他说教助之礼，所以是上帝也。他在表达什么？上帝存在。孟子说什么？虽有恶人，扎戒欲木，则可似上帝。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上帝存在。古人知道什么？古人知道造物主存在。可惜古人随着虽然知道有一位上帝存在，他确实没有以创造天地的主宰来尊重他，来敬畏他，这是非常可惜的。他们虽然知道敬天，但是不知道有一位能拯救他们的真神。就像圣经所记，他们虽然知道天主，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他们最终定义了，他们最终呢是否定一个可知、能拯救人类的天主。他们反而利用天主的概念，人人都知道明白的概念来做什么？来设立社会制度，并且搞社会稳定，并且治理人。好，所以他的意思，这个很有用，我们用在人身上。但是自己心里敬畏他吗？好像也不用吧。那你呢？你是否意识到创造天地主宰的存在？那圣经说，我们只要观察到创造，观察到我们周边的环境，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存在。19:1-4，圣经这样说，他说主天述说天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造的，这日穿于那日，这夜穿于那夜，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第4节说什么？声音却流通天地，言语却传到地极。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天主所造的直到天主存在。我读到古今精妙的文章， 便知道有一位文人著作。看到房屋的建筑，房屋建筑便知道一定是由工匠设计创造。我观察到一个钟表嘛，我看到他的这个细心的制作，我就知道什么，知道有一个工人设计并细心的去做它。观察日月星辰，看到它存在的秩序，我也能看到一位住宅的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看到我周围的环境，我就知道它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这就是天主。他是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这一美丽而有秩序的环境。这个你意识到了吗？好像我们确实需要去思考。当我们明白什么叫重生之前，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这位创造主的存在，要不然重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尼哥底母不仅仅是一位相信天主存在的人，他也是一个相信圣经的人，这是非常有意思。咱们看三章的二节他怎么说。三章二节 他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好，你注意他怎么知道天主是基督是谁。他说因为你所做的奇事，尼哥底母强调的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对吧？耶稣做的事情怎么证明耶稣是天主差来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怎么可以得知这样的一个结论吗？那因为尼哥底母知道天主要差遣拯救者，他也知道这位拯救者他来的时候，这位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对吧？那我有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的？因为有圣经告诉他，圣经告诉他，耶稣基督降生为人这个道理，不是耶稣门徒传开的，不是耶稣的门徒发明的，从圣经的开始就一直在预言这位救主要来了，这位救主要来了，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第一次记载关于耶稣的记载是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犯罪后，天主在创世纪三章的十五节告诉夏娃说，我又是你和女人的对蛇说，对撒旦说，我又是你和女人的女人彼此为仇，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损他的头，撒旦的头，女人将来从女人要生一个要跟撒旦干的，并且要生过他。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这是在创世之后不久的。好，这什么时候记在树上的呢？这是在摩西五经记的，创世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什么时候记的？它是上代的书记，上代的记载，这是在上代的时候就记了。如果我们看后面以赛亚书和关于先知关于基督的教导也特别多，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五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他要做什么事情。以赛亚书35章5节他说，他因为我们的牵忧受伤，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身体刑罚，使我们得平康，体受鞭打便使我们得痊愈。这是公元600年写的，公元前600年写的预言，也就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那从摩西五经一直到这个春秋时期啊，也就1000多年的时间，在其中呢有300多处经文，从上代到春秋一直在说有基督要来，基督要来，基督要来，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 尼哥底母来说，我知道你应该是天主差来的，因为我看你所做的事情。他在说什么？实际上他是在说，我相信天主关于救主来临的记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在汉代这个时期出现的时候，那当时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他要出现的。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到圣殿受割礼的出生八天之后受割礼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说什么，终于亲眼见到我的救主。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一直在等候救主的来临。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五章的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哪周有永生的道。你注意他怎么形容圣经，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好，所以我们发现尼哥底母呢，不仅仅是一个相信天主存在的人，他也是一个相信圣经记载的人。他是一个说，那行，最起码我读过，我明白了，我是了解的。好，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天主差来的。好，其实这样看来，我们可能不如尼哥底母。我们现在确实信心可足了，我们什么都相信，抖音我们相信，新闻我们相信，随便网上找个帖子我们都相信，对吧？我们信仰能力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打开关于天主的书籍看它，也不相信。我们不打开圣经，我们不学习，我们不明白。我估计世上有很多人虽然知道天主，虽然知道天主存在，虽然知道这些事情，知道有人声称这本书就是天主的著作，但是也没有一点心思去打开看一看。哪怕他是批判圣经的目的，这都是好的，打开看一看嘛，对吧？如果他是充满许多矛盾的，有大问题，一证明这个肯定是人写的，你看这这么写，这这样写，对吧？你咱们看《古兰经》就看到这种痕迹嘛。我们看里面呢，穆罕默德娶了一个7岁的小姑娘，与她发生关系。我跟你说，这个是当时地方文化的产物吗？是的，这是创造天地主宰要我们做的事情，好像不是。你看看在圣经中罪有没有罪的后果？好，你会发现它有。我们发现从创世到现在，它这里的记载是不矛盾的。我们有王被末世写的，我们有渔夫写的，我们有巴比伦时代的，我们有罗马时代的，我们有这个更早就是大卫王时代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按道理来说不同的价值观，道德体系，但是他们讲的信息是一致的。告诉我这是怎么可能的？因为这个不是人做的，这是天主末世人做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中提及了一些人呢，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比帖撒罗尼迦人性情良善。那为什么性情良善呢？因为他们深远守教，日日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你注意他没有说他们良善，因为他们连看都不看都接受了。他们打开了圣经做什么？我看看是不是，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人都没有这样的心了，没有这样的心了。圣经不仅仅记载的是天主的真理，它是一个能大大改变我们人生的书。好，这个我特别喜欢彼得后书1章19节，圣经如此说，我们还有限制更坚确的言语。这言语它是指圣经吗？如同明照在暗处的灯，你们若常常留意，直到你心里如天发亮，如晨星出现，这才是好。你看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他需要我们打开这本书看看，对吧？其实你要每天读3章，你一年就读完了，你一天读1个小时，你3个月就读完了。这不是一个特别难看懂的、看明白的、看透的书，需要你花时间去看。但是很多人说，哎呀，这天主的道理离我太远了。你看过圣经吗？圣经说我的道理离你不远，就在你手中，就在你口中。那重生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需要考虑耶稣基督向谁讲重生的道理。他是针对一个接受天主存在 并且愿意打开圣经看看圣经的人，他相信圣经是天主默示的话语，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天主不存在，重生的道理只是另一个人为的宗教教义，然后我可以跟你说，我们也不再需要人为的宗教的礼仪教训教义。好，如果天主不存在，那这个都是从人类出来的。好，那这个我是不需要的，对吧？我是不需要的。重生只是人的想法，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它是可能只是一种修身养心的这种方法，那这个就多的是。那为什么要听他们？但若造物主存在，并有他向我们写的书，那这样的话重生就是很不一样的了。它的意义，它的含义就是大大不同。好，我们继续往下走。重生的含义是什么？重生的含义，咱们看三章的三节。三章三节说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一到二节和三节的关系可能需要我们解释一下。你再看二一二节，然后再看三节，感觉脱了一样，就是脱离了关系，不是那么明确。这个人说，哎，我们知道你是天主差来的，然后耶稣直接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不能见天主的国。那这个关系是什么？我们在二姐可以看到他对耶稣表达一些好感吧，不太明确，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对吧？你可能是天主差来的。但是我们发现他却没有问耶稣任何问题，是不是？他没有说，哎，我怎么重生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耶稣就应该这个回答就非常的恰当，对吧？但是他没问，那耶稣在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其实约翰已经从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并且在这里要再次强调基督的身份。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到三节，圣经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太初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借着这道创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一章十四节继续说，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问你，这个道是谁？这个道是耶稣基督吗？他在一到三节，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也就是说人这个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道耶稣基督是已经在的。太初有道，他没有说太初创造了道，没有，太初有道，而且这个有是过去式，意思是他已经存在的。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后面他也告诉我，万物是借着道创造，他与创造有关的。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位耶稣是谁。十四节他说，那这个道成了人身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谁？这个又是在说耶稣基督吗？他在说什么？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耶稣是与天主，耶稣是天主，也是与天主同在，表达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存在，是不是？然后咱们再看二章，咱们到了二章的，你看一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如此说，他说，他关于耶稣说，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好，那我有个问题，这是人能知道的吗？但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天主会不会知道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直接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他是在做什么？实际上他是在给我们展示他的神性，但同时也在说到尼哥底母心里已经存的疑问。你注意，他是反复的强调重生， 三章三节他说你必须重生，对吧？必须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后面他在三章五节继续说，他说你必不能进天主的国，就意思如果你不重生你不能进，前面说你不能见，现在不能进了。三章七节说什么？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可以为稀奇。他是反反复复的在强调你必须重生。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第三次强调的时候，包括前面提到重生的时候，他没有仅仅把重生限于尼哥底母这一人，他没有说尼哥底母你一个人需要重生。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见天主的国。在三章五节说什么？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必不能进天主的国。而且三章七节说什么？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什么意思？其实耶稣基督是借着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心中的疑问来针对于我所有的人，人类，来解释重生的道理。好，那为什么重生那么重要？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必须重生？为什么必须反复的强调必须重生？为什么重生有如此重要呢？对吧？其实重生的一个含义是关于是跟人性有关的，就是重生教导我们人性的本相。重生教导我们人性的本相，你说什么意思？我们怎么能明白人是怎么样的？就如果我问你，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人性是什么？人本性是什么？你的本性是什么？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那你可能说，哇，那我随着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随着我对于可能我心里的这个判定和想法，我是这样的人。好，但是好像按照圣经来说，这样的判断方式是不太确定的。为什么？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极其不善，难以测度。也就是说，当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心来对你自己产生认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矛盾，就是你不是完美的，你的心也有它自己的诡诈，你也在判定你自己，也会考虑一些利益问题，对吧？那你说，那牧师应该有更好的方法，什么方法？我可以问我身边的人，我亲戚好友，他们知道我的真相。真的吗？人能知道人吗？好像不行。但是哪怕他真的知道你心里的一切，能完全认同你了，哦，圣经怎么说？耶利米书九章四节，他说你们各当金房朋友，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彼此欺诈。什么意思？如果我是你的朋友，我的回答一定会真实吗？其实我骗你可能是对我有好处，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你的真相，因为我是人嘛，对吧？那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怎么能够理解自己是谁？我怎么能明白我的这个本相呢？圣经把他自己把圣经形容为一个镜子，但这个镜子不是叫我们看到我们外在的面貌，它是叫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如何。而且它不是以人的标准，它是以天主的标准。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样形容圣经，他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他说灵魂骨髓都可以剖开刺入，心怀意念都可以检观考察。什么意思？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他会 一步一步来显露我真相了。好，这个是我觉得证明圣经的最明显的一点。我们读到圣经的记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对吧？他怎么能看到我心里去了？因为这个不是人写的，对吧？他是天主写的。 那圣经怎么判断人呢？天主对人的判定是什么？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主从天上查看世人，看有明道寻求天主的人没有，他说今都是背你的，都陷在误会里，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好，那天主怎么判定人？天主的判定是没有善良的人，我们心都是一样黑，我们的心都是一样黑。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是这样说，他说时常行善永不犯罪，这样善人世上没有。我在你面前站着是一个心中有罪恶的人，我们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的十到十二节经上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欺设正路，一统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他说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注意，圣经没有说人都犯法了，圣经说人都犯罪了，这是大大的区别。在圣经中，罪人与犯人是不一样的，犯人是犯法的，罪人是得罪天主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犯法的人会有政府出刑，犯罪的人会有天主审判，不一样。哪一个严厉嘛？咱考虑这个问题，哪一个更严呢？是国家严还是天主严呢？国家审判犯人严厉，还是天主审判罪人严厉呢？国家只能判断什么？外在行动，你做了什么事？你杀人，那好，拘留，可能枪毙，解决了，对吧？天主判断审判内心的隐私，你恨人，你骂人，天主说你杀人没啥区别，因为谋杀罪就是从恨而出来的。国家说不可偷窃，天主说什么？不可贪心。天主的标准和国家的标准好像大大不同。有时候我们讲人是罪人，然后人会说，哎，牧师，我没有犯过法。我也没说你犯过法，但是你犯过罪，因为天主道德标准是非常清楚的。当人说，哎呀，奸淫啊，婚姻前的这个肉体关系是不好的，不应该有。天主说什么？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动一念，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了。天主看的是人心如何。好，你说，我是个好人啊，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天主说我们都做过，我们都是这个罪人。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是我的想法啊，如果我今天给你分析的是我的道理，这是这位这个光头的老外他发明的这样的判定或者说论说，那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我今天给你讲的不是我的判定，我给你讲的是天主的判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我的道理，如果这个只是我的推测，那你应该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我不能知道你，你也不能知道我，是不是？但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天主，他的判定确实是值得接受的。好，圣经如此说，天主如此说，说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都是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天主最终的判定是什么？人人都有罪，没有一人，没有完美的人，没有不犯罪的人。那首先我们要考虑，你接受这个道理吗？ 你有罪吗？天主说你有，而且说你这个罪是有严重的后果，好，是要受天主的审判。所以第一个关于重生的含义，就是重生呢，它是能教导我们人性的本相，但重生也能教导我们罪人罪是从哪里来，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重生也是能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它是从里面来的吗？还是环境导致的？是内心的问题，还只是停留在社会上的问题？是我有责任的吗？还是与我没关系？对吧？那三字经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什么意思？好，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善良的人呢，渐渐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逐渐的变坏。好，环境，那我要你考虑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个不好，这个恶习，好，它是怎么来的？它是因为物质来的吗？是不是世上的东西是恶的？好像不是，对吧？为什么社会坏？因为人坏。为什么社会是主流，是一个悖逆天主的主流？是因为人呐，心里就是悖逆天主的。耶稣是怎么说？在这个马可福音7:20-23，又说从又说从里面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恶念、奸淫、苟合、剩下，然后贪婪、邪恶、诡诈，各种各样的罪，是不是？23，这一切不好的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并且能污秽人。我跟你说，你的问题不是社会，你的问题是你的心，是你的心。那这样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三字经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三字经有一点说的是对的。你说哪一点呢？就是人之初，如果这个不是指人出生的时候，而是指人最创造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那这是没错的。因为天主告诉我们，天主造人就是造了完美的亚当夏娃，他们心中是善良的，而且没有恶。但是呢，因为他们选择悖逆天主，那这个导致最后的彻底的改变。好，人选择犯罪之后，人的本性就改变了，好，不再是行善的人了，人行恶了。好，这个我们彻底的改变，圣经在罗马书5:19这样说，因为一人悖逆，只是指的亚当，众人就算有罪了。他是在表达一个彻底的从本性上的改变。就我可以这样来说哈，我们经常会说，哦，我这个人呢，大体来说是好人，可能有一些罪在里面，但是大体就说的好听，我觉得我是个好人。但是我这样说，如果我这里放一杯矿泉水，然后里面呢看得非常漂亮，哎呀，里面还有冰块，正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想喝一口，但是在你喝之前，我里面就滴了一滴毒药。然后我说这个大部分的细胞和这个原子在里面是干净的，大部分是干净的，你还会喝吗？好像不会的。因为实际上它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其实人也是如此。好，我们已经改变了，罪已经改变了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智力都是已经受到影响了。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但是我还有别的指导方法。我们这里哎，几个人有孩子啊？我有孩子，鸽子们有孩子，那个这个对黄磊也有孩子啊。对，也有张阿姨也有孩子。那小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把你孩子坐下来说，哦，孩子啊，你骗人啊，是这样骗的，需要这样教训他吗？他第一次在2岁半、3岁向你撒谎，这是你吃的吗？不是，是你提前教育好怎么去撒谎吗？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知道怎么去撒谎，他才向你撒谎的吗？没有。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是从 本性醒出罪恶来。我们不用教导他，啊，如果这样，我五个小孩就轻松了啊，我就不让他接触社会，然后不教导他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完美。对，但是我们看来孩子生出来不是完美的，啊，我们总说，啊，小天使，比如小魔鬼，对吧？因为他行恶啊，他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定。我们发现他会做什么？他会选择犯罪吗？会选择犯罪。但是重生也教导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呢，人不能改变自己。重生的另外一个含义是人不能改变自己。重生这个概念与人为的宗教不同。好，一般人为的宗教呢是有人为中心的，也就是主要的动力是人嘛。好，它是一个教你的修养改变自己的方式，教你改变自己，教你，我们经常说什么，哇，信仰是好的，它是教人行善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可以以这种软的方式来教导人呢，其实人的本性就可以改变的。我可以使人呢从两个方法，软的方法啊，教育啊，我们在墙上贴各种各样的好听的话啊，我们从教室那个孩子从小就在上课的时候灌他很多关于善良的这种这个小，你要做好人呐，啊，你不要欺骗人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对吧？啊，这样就能改变人啊，啊，我们会觉得啊，这样的就是一个好方法啊，或者我们来硬等啊，那行，那你吸毒啊，拘留，是吧？那这个能改变人啊，他罪的后果呀啊。他就可以改变他，但是我发现是这样的吗？我们能够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吗？我们能够通过硬的，比如说把人抓起来了打人呐，啊，是吧？解决人本性的问题吗？好像不行。其实我们更多的，我们在世上看到更多的总教，他都是做什么？他都是叫人去自己改变自己。他是叫人你要去革面细心呐，啊，要重新做人呐，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然后你可以变成一个好人。那问题是，能改变人的本性吗？不行，不行。圣经怎么说？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古示人是哪里？非洲吗？古示人岂能改变皮肤呢？你看过一个非洲人进呢洗澡的时候出来是白的吗？好像不行。他说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改而行善。天主的意思是什么？重生的道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江山已改，本性难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良心也知道人习惯犯罪了，你别想改变他，是吧？太难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尼哥底母也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他懂得？你看三节后他说你必须重生嘛，然后你看尼哥底母的回答，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挺有智慧的啊，岂能进入母亲腹中生出来。他这个这是一个比喻的话，他的意思是人已经这一辈子信这么多恶事，真的能改变吗？对吧？他换一句话就是说，人能改变他自己吗？你可以这样来想，树根若枯干了，你修剪树叶能解决问题吗？好像不行，是吧？河的源头若浑浊，你过滤流汁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好像不行。一样，人革面所谓的修心也是没有能力的，也是没有能力的。三章五节就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必不能见天主的国。首先他要向尼哥底母强调，这不是人能做的，这不是你能做的。好，你说，哎呀，牧师，但是我可以受洗啊，我可以儒教啊，我可以背圣经啊，我可以念主道文啊，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告诉你，人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我每天把圣经拿出来读一百遍，好，你改变不了你的本性。需要什么？需要天主改变你，需要 天主是你重生。我最后呢要提重生的改变，然后我们就简单结束了，时间已经久，哇，47分钟了。重生的改变，我们首先呢可以说这个改变是来自天主的改变，这个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咱们看3章8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风的声音却不能得从哪里来。他的意思是什么？风是能看得见的吗？但是能看见它的影响吗？可以的。他说天主的事情也是如此，但是你看他怎么表达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天主改变的人，就是你看不见的，他没有天主不是从天上下来给我们来一个什么神秘的一个现象，没有。但是就像天主改变一个人，我们可以从那个人的生命中看出大大的改变，就像风吹的树叶子一样。我们虽然看不见风，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做的事情。首先呢，这个是教导我们，我们是改变不了自己，我们需要天主改变我们。天主一重生想怎么改变我们，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他说我必使你们有，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的意志，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出去，使你们有柔和的心。这是谁做的？这是人能做的吗？不能，这是天主能做的。好，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可以通过信仰改变自己，那你是错的，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你改变不了自己。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重生，因为天主也能改变人，他也能把新的心赐予人的。格伦多后书5章17节，圣经如此说，凡有心在基督的，便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更新了。重生是什么？它是从天主生的，它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了巨大的改变，但这个改变是来自天主，不是来自人。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深思自己的问题，深思我们面临的困难，深思我们在人生的意义，然后我们会很绝望。我不是说我们应该绝望，但是这个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会在我们之外寻找答案嘛。有的人觉得我可以做，没有，你不能做。你需要明白，人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我们需要有天主来改变我们。我们说这个重生呢，它是带来改变的。这个改变首先呢是从天主来的，但是它也是因信获得的改变，因信获得的改变，它不是行为。天主的意思不是说，那你先改变你在做的事情。咱们看圣经怎么说，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二节，凡接纳他的，这是指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变这身份？之前以天主为敌的，与他为仇的，现在成为他的儿女嘛，并且获得他儿女有的权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信获得的。约翰福音3章17到18节，在他讲完这个重生，还没讲完重生的时候，他在解释这个重生的道理。在17到18节，他说：“天主差遣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子的人，就不定他的罪；信子的，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的子的名。”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实际上我们如何获得重生？我们如何被天主洗净了？我们因信获得。提多书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们重生不是靠我们的功劳。哎，好像没电了。不靠自己的功劳，我们靠什么？我们靠天主圣灵的力量。我们重生不是靠自己， 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呀，我自己能做好人了，我能加入教会，我能接受你的信条，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没有，他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一心相信的人必得救，必使他重生。但是这个重生呢，最后呢我就提一下，它是彻底而永远的改变，它是彻底而永远的改变。大家看约翰福音三章 PPT， 那个电脑突然关机了，咱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后面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的意思是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好，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也就是说也许如果你做好的话啊，能持续一段时间的，做不好啊我就取走了，没有。你注意他怎么形容这个生命，他把它形容为永生，它是彻底而永远的改变。天主重造人从来没有需要第二次了，对吧？他重造人是彻底并永远的改变了这个人。好，约翰一书，你可以翻圣经后面，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的十二节，圣经说什么？他说凡信他，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生命，不信天主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他的意思是这个是多彻底的改变。之前呢，圣经形容我们的心为死的，死的呢，它是在义上是死的，在天主与天主的关系是死的，与天主是隔阂的。我们现在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说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也就是说重生这个概念，它不只是一段时间，而是永远的。所以当天主说我怜爱世人，我将我的儿子赐予他们，凡信我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在说什么？我愿意改变世上所有的人。好，但是他们以什么方式来改变？凡接纳他的，他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他是从认识天主，明白天主的话，并且接纳天主在他话语所允许我们的礼物，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救赎。当我们说信仰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信仰你需要做什么，对吧？啊，但实际上天主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他要求我们一心相信他，并且求主拯救我们，说主啊，我知道你存在，我知道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恶人，是一个罪人，主啊，我要你拯救我。这个就是获得重生的信心的渠道。他不是说哎呀，那行，那咱们就重新做人了吧，对吧？好，你看从今天以后我就每周来聚会了，这是个好事情。天主要我们聚会吗？要，对吧？啊，今天我要看圣经啊，我很好，对吧？但是这个不一定等于重生。为什么？重生是从心里发出的一个呼唤，说天主啊，我有需要，求你拯救我，拯救我。那天主怎么能拯救人呢？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是谁啊？耶稣基督吗？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呀。当我们明白天主是谁，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不会小看我们的罪，他会公正的审判所有的罪。但是同时他也说，我也愿意担当你罪恶的后果，我在十字架上已经赎了你的代价了，不仅赎了你的代价，我复活了，为了给你新的生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一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为我死的，并且能够以他的能力改变我。然后我们发现什么？圣灵就来居住我们的心，他会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能做的。 不是我们能做的。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我们学习历史上伟大的很多，哇，基督徒为天主付出了那么多，你说怎么可能的，对吧？我跟你说，这不是他们做的，这是主在他们里头做的。